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广东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展示大法弟子应有的风采。前段时间我经常去本市的一个大公园讲真相发资料，一直很顺利。一天在发完数份资料后，想转移到别的地方时，走过来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到了身边，她坐在靠边的长椅子上，完全看到了我给周围人发资料的情形。他微笑地看着我，我转过身给他一本天赐红符，他很高兴地收下了。不料在我穿过一片开阔的草地来到另一片树林时，我发现有一个警察在我不远处出现，并不时朝我这边看，很显然我被警察盯上了。我当时没有慌张，也没想着怎么脱身。不一会儿，一辆公园电瓶车载着两个警察向我开了过来，离我不远的警察指着我，并让我上车坐到后排。两个警察从车上下来了，一个高高大大戴着墨镜的警察手里扬着刚才我给那女子的天赐红符的小册子，也示意我上车。我想这个车无论如何也不能上的，我当时坦然平静毫无惧色地迎着他走去，大声地说，对，这是我刚才发的。他立即拿出警察证给我看，我说，我知道你是警察。这时我感到他们来时的那种嚣张气焰似乎灭下去了，也不再让我上车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还这样干呢？这是犯罪呀，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李东升都被抓起来了，法轮功真相在不久的将来会大白于天下，你们真不应该这样，太不应该了。我当时用的是长辈劝说自己不懂事的晚辈的语气，不过也确实，我已经80多岁了。此时我转头看到那个30多岁的女子也站在旁边，显然是她叫来的警察。高个子警察让我出示身份证，我说没有，他又问我住在哪儿。我当然不能说出家庭地址，但也不能说假话呀，我这个人不会说假话，所以我不回答，他也没有追问。这时监视我的警察让我把包放在车的前盖上，我以为他们要搜查我的包，其实没有，他们让我自己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我的包里还有发生的6本真相资料，我痛快地把真相资料都拿了出来，然后把包赶快背到自己的身上。他们把资料摊开照了相，我当时想，这么漂亮的资料不能发了，给你们看看也好，你们可不能拿去毁掉啊。这时那个高个警察走到一边给他上级打电话去了， 我就问那个监视我的警察知不知道周永康、李东升被抓的事，给他讲真相。过了一阵子，打电话的警察才走回来，他站在我面前宣布，你现在可以走了。事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我当时心里掠过一丝遗憾，我还没有给他们讲真相呢。于是我说，我还想说两句呢。他说，什么都别说了，这是我所能做到最大的。我没听清他后面的话，但是意思我明白了。我说，我知道了，那就谢谢你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公园。我要向他们讲真相，救他们，这是我当时很明确的一个念头。我能主动迎上去，坦荡不卑不亢地承认这件事，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也是对背后邪灵的极大震慑。我当时在心里也确实认为自己发资料是在做好事，是伟大的事，无可指责。基于这种正念，我才能如此理直气壮。警察立马掏出证件，不也是一种不敢小看这个老太太的表现吗？所以他们也邪恶不起来了。如果我当时表现出胆怯畏缩，如临大敌一般，他们一定会耀武扬威一番的吧。即使我是高龄老人，邪恶也不会就此放过迫害的机会。是师父苦口婆心的教导，是众多同修面对邪恶正念正行事迹的鼓舞，是一种要救度他们的语气和善心，使得我在与警察较量中成了主角，展示了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风采。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的改变，丈夫的改变。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以前我们这里没有真相资料，从没有发过资料，也很少讲真相，遇上熟人才讲一下，自己也没有怎么修，心性比常人高不了多少，我丈夫也看不出他对我是支持还是反对。2012年，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家成立了资料点。刚开始我怕他反对，总是藏起来，他上班回来我都收得好好的。他只知道我的开支比较大，也埋怨过，因为他从来不在家找东西，像老爷一样穿衣服都要我帮他找。所以一直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都不知道自己家多了一台打印机。2013年上半年有一次，他回来太快了，我都来不及把打印机切纸刀收好，他就闯进来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不上班在家干些什么了。那以后他态度变了，很少拿钱回来，他经常骂我，用离婚威胁我，还骂师傅骂大法，还扬言要把打印机砸了。面对这些我无计可施，为了阻止他骂师傅骂大法，我经常跟他吵架。每次我俩吵架后，就感觉我们的家要散了，但脑子里就会蹦出一念，我的家是师父在管，是牢不可破的。丈夫很久没有拿钱回来，为了维持生活与资料点，我只能厚着脸皮打电话催他要钱，他不理睬我，叫我自己想办法解决。我感到很无奈，很难过，很委屈，眼泪汪汪就来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这不是我，我清理了一下自己，就坐下来发了半个小时正念。这里不是邪恶的乐园，我家的经济不是邪恶说了算，也不是我丈夫说了算，是师傅说了算。到了晚上他就来电话了，要我的账号把钱打到我的卡上。有一次我俩吵架了，丈夫说他回他老家不再来了，让我把房产证还给他，我就还他了，他还扬言要举报我。我心里难受极了，很无奈。我对师傅说，我把我的家搞烂了，这个烂摊子我交给师傅了，师傅让他回来他就回来，结果他走了没到中午就来电话说要回来了。我心里说谢谢师傅。我也和同修交流过，同修叫我忍，我忍得很辛苦，也忍不了。我一直都修得不咋样，学法时思想想别的去了，我一直想改变这种状态，可就是改变不了。那时我很想改变我的家庭状况，在师傅的法相前说，师父，我想修好，很想把我的家庭正过来，我也知道是自己的错， 可我不知道咋修，也不知道从哪着手，请师父帮我。我想大法弟子是神，那不是我就有这么大的能力了。可我一天发出的念头可多了，是不是发不好的念头就造不好的物质？我决心要修一丝一念。我以前也知道要修一丝一念，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修。就这样，我开始修一丝一念。我丈夫他好不好，反对不反对，由他去了。我要先修自己。我还分不清哪儿符合法，哪儿不符合法。我就这样分，我的大脑只能装大法，冒出的那一念是大法书上的旧流，不是法上说的，就是魔，其他生命，外来信息干扰，只要冒出，它就是反对我的，马上就发出一念，是谁在冒充我，灭了你。但没多久，丈夫从外面回来了，我还有些胆怯，怎么我还没准备好就回来了呢？可是那一次他回来的转变让我信心大增，我不再认为自己不行了。我怕他骂我，他没骂；我怕他凶我，他没凶；我没收好的钱，怕他看见了借题发挥，可他好像没看见。他走的时候，我试着塞给他几张有字的钱，他也由着我放进他的衣袋。我真是热泪盈眶，谢谢师父。他回来过好几次了，我想这段时间怎么没过家庭关呢？我仔细想了一下，他也有发脾气的时候，只是我想都不想，自然就发出一念，这是假的，他是支持我的，就不了了之也忘了。我知道自己心性提高了。过年他回来，我要把钱全由我放，他不肯，我知道是邪恶捣乱，就发正念解体操控他控制我经济的邪恶因素，我家的事由我说了算。不一会儿他就同意了，家里大小事都由我开支。他知道我和同修出去发神运光盘也不反对，还嘱咐我要注意安全。做神运光盘很费时，要做封面、切封面、做盘面、装盒，一天也做不了多少。他看我整天都不找他玩一下，只是烧饭时间到了才出去，他会进来看一下，问我吃不吃水果，还帮我把果皮削好递到我手上。我说谢谢，心里谢谢师父的鼓励。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净师净法是修炼的根本。我从国内出来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悟到净师净法是修炼的根本，有一些体悟和同修交流。集体学法交流都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是非常威严和神圣的。在国内听同修交流过，都是看书前洗手发正念，清除干扰同化大法的因素才开始读法，大家都是盘腿席地而坐，很多同修全过程双盘，中间不喝水，不上厕所，如果遇到困魔干扰就自动站起来或者跪着读法。在海外每周参加大组学法，看到同修学法时什么样的坐姿都有，心里就很不舒服，也很难受。我们都说以法为师，那我们坐姿还不如古时候的读书人，求安逸是不是无形中就没做到净师净法？记得早期国内同修交流他们到九华山弘法的经历，遇到一位等候他们很久的修行人，当他们拿出转法轮给那位修行人时，那位道姑跪在地上惶恐之中，手不敢碰书，把转法轮顶在头顶，并责问你们怎么就这样随意地对待这本天书，你们知道这是多高的大佛吗？如果你天目能看得见师父的法身等，你会去摸吗？还有那个拜佛的人，他信的那个佛的层次怎么能和咱们师父比啊？他都不敢碰那佛像一点，我们怎么能把法按在手里呢？有一次同修们在饭桌上交流，有位同修给大家读一段师父的法，我还在拿东西吃，另一个同修说别吃了，他在读法，当时让我感到自己对师不敬，很惭愧，但我很感谢这位同修的提醒。看到同修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也曾和同修交流，有一次交流遇错后，就想自己是敬师敬法的，修好自己就行了，我也管不了，有师父管呢，
推给了师父。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为了对同修负责，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些欣慰，希望同修也存在这些问题的赶快惊醒归正。作为弟子必须做到敬师敬法，才能真正的修炼上去，否则谈不上修炼。建议同修看看这方面的法，特别是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说，任何事情养成的习惯就是物质的生成。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个人的体会是，不敬师从思想上反映出来，我们都知道清除它，行为上也一样，包括我们后天形成的观念、养成的习惯、各种欲望，在另外空间都是生命，就针对它发正念清除掉，行为上再克制它，不要它，师父就帮我们拿掉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改变自己》。正法修炼到今天了，已经接近尾声。我发现有一部分同修还是不能真正的直指人心的找自己，遇到矛盾时还是向外看，致使师父给安排的一次次修心提高的机会都错过了，执着心积累了很多，陷在了矛盾当中不能自拔，跟不上正法进程，严重影响了救度众生，阻碍师父正法。我发现我们地区这个问题非常突出，甚至有些协调人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发现改变自己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与妻子同修经营了一个小商店，有一天来了两个年轻顾客买饼干，他们先后买了两种价格的饼干，共计花费了16元人民币。这两个顾客刚走没多久就返回来了，其中一个顾客说他们多给我15元人民币，非常肯定。我记得很清楚，我根本没有多收他们的钱。这时买东西的人多起来了，我们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就一口咬定我多收他们15元钱。我这时发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放不下利益之心，我想我不能听利益之心的，不能与他们在人上争对错，我必须放下这利益之心，按照大法的标准行事。我们给了他们15元钱，那个顾客拿到钱后还愤愤不平地走了。这时他们中另一个顾客发现他们所说的给我的15元忘在了我的摊位上，根本没给我。他很不好意思，把这15元钱还给了我。矛盾就这样在大法弟子向内找、改变自己后，师父给化解了。每次问题与矛盾的出现，都是我们修心去执着的机会。我们不要考虑如何去解决问题与矛盾本身，我们也不要在人上与法中的表面文字上争对错，我们只要改变自己，使自己同化法的要求，这时师父就会把问题从根本上化解。以前一出现问题与矛盾，我总是要改变别人，别人怎么不符合法，用法的表面文字去要求别人改变，向外求还不自知。修炼中遇到矛盾时，人认为的对错根本不重要，只有向内找，改变自己。那种向外找，只想改变别人的思维，就是旧势力的思维方式。我们都说否定旧势力，旧势力的思维方式我们都不能彻底清除，还在按照旧势力的思维去想问题，如何能否定旧势力呢？我们地区的同修都希望那些有协调责任的同修都能放下自我，真正为地区整体修炼负责，为法负责，向内找，首先改变自己，
而不是去改变别人，用师父的法衡量衡量自己，我想问题就会解决。为什么正法的结束时间一拖再拖，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才换来我们现在的正法修炼兑现誓约的环境，那种承受与付出众生是无法想象的。师父为什么承受，是师父珍惜我们，而阻挡这些的就是我们的后天形成的自我与人心，就是我们这些东西不去，使正法时间一再延迟，师父一再承受。真正使师父巨大承受的不是旧势力，是大法弟子的没修去的人心。如果我们真是大法弟子，真的敬师敬法，真的珍惜师父，你就在修心改变自己上多下功夫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感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我今年62岁，在我40多岁时就满身是病，风湿，骨头疼，手腕上大筋包，脑血管堵塞，腰受过硬伤等，一天没好的时候，不是这疼就是那疼，到医院也没用。身体不好就学气功吧，想靠学气功自己疗病，可是谈何容易，病没去掉，可是说话声音变成动物声了，后来知道那是附体。94年6月，我开始修炼大法，看了3天师父讲法录像，我身体出了许多水泡，9天下来无病一身轻，那真是哪都不疼了，走路生风，像被吊车叼着走，洗澡时还搓着手腕上的筋包，回家上楼突然一个趔趄，两指一点地呀，大金包也没了，真是幸福极了。99年720，中国大地起阴霾，江氏嫉妒心起，利用中共邪党迫害亿万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警察天天来我家上班，看着我不让我练，郁闷压抑的心情是我天天无所事事，想练不让练，一晃6年多，郁闷成疾。后来我得了不治之症，糖尿病晚期并发症，当时住进省级专科医院，一个半月后给他们钱都不留我了，没有救了，因为所有并发症同时发作，全身没好地方了，严重脑血栓，五官五脏都废了，四肢溃烂，舌头缩进喉咙里像煮熟了的猪舌头，眼睛要想自然睁开闭合是做不到的，得用手帮助，吃喝不会吞咽，肺子不工作，真是耳聋眼瞎加哑巴，说不清多少种病了，总之只能靠许多管子撑着，濒临没命了。那时候我唯一明白的就是唯有法轮大法能救我，我回家就练法轮功，这回谁不让练也不行，不能再逆来顺受了，除非大法师父不要我，师父不要我，我就不活了。这样2007年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来了。话至于此，我后悔当初没坚持下来，深感对不起师父，这是我永远的自己不可饶恕自己的耻辱。重新开始修炼的头天下午，我学了一讲转法轮，第二天一早天没大亮，我家人担心的给我测血糖，借着晨曦仔细查看，就看他全身一颤，我问他多少，他说6.1，我家人惊得无语了，简直无法相信，怎么原本38的血糖值看了一讲转法轮就变成6.1的血糖值了。可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法轮大法显神迹。修炼大法之前，我血压是215汞柱上下，前几天我找牙医拔牙，他知道我过去得过脑血栓，非要给我测血压，否则不敢给我拔。 结果高压140汞柱，低压85汞柱。医生震惊了，无语了，纳闷地说，这可以吧？我五年没用过药，现在怎么成标准了？我笑了笑说，这是师父同意拔了。大家笑了。这样的神迹在我们法轮大法修炼人中比比皆是，说不过来也写不过来，因为这神迹是随时出现的，所以谁想阻止真修者修炼都做不到。因为真修者明白自己是真的走在成神的路上的。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一瞬间抓住跳出来的那颗心。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在矛盾中才能去掉人心，在矛盾中才能知道自己哪里不对，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保证就是你的心起来了，非常明显。你要不抓住他那一瞬间，你还在跟别人犟，还在争你的理，你那个执着争理的过程，就是那个执着心强烈的表现的过程。如果能够再深挖下去，看看它是什么动机，那就找到这个心的根。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关于抓住跳出来的人心，最近跟一位同修交流，他也说，当动心的时候，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找到这颗心，否则事后就很难找得对了。也许是师父想让我体验一下，最近我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了一颗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下。周末我们去婆婆家，因为公公生病，婆婆伺候她很辛苦，所以当我们回家后，她简单做了点晚饭。快吃完的时候，小姑子一家三口来了，公公不知道他们是吃完饭回来的，他就让外孙女吃点饭。这时婆婆开枪了，人家稀罕吃你那破饭。话音刚落，我的心咯噔了一下，然后我马上去抓他。令我吃惊的是，竟然找到了一颗自卑心。小姑子家经济条件比我们好，潜意识中我多少有些羡慕。在这个场景中，那颗自愧不如人的自卑心跳出来了。师父看到我找到了这颗隐蔽很深的心，一瞬间在另外空间为我消除了。顿时我感到天清体透，浑身轻松，真是悲心交集。喜的是人心跳出来的一瞬间被我抓住，悲的是我若不能及时抓住，就看不到他的真实面目，从而被表象带动着去找一些似是而非的心，诸如婆婆势利眼，厚此薄彼，导致了我动了怨恨之心之类的心，错过这次修去自卑心的机会。当我看清这颗自卑心的时候，我感受到人心对人的伤害的真实滋味。再往深里去挖根，自卑心也是从妒忌心里派生出来的一颗变异的心。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悟道，从名利情中派生出的许多人心，跟妒忌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旧势力制造出这场迫害大法弟子的磨难的重要原因是妒忌心。修炼就是在这颗心上下功夫，修炼人所听到看到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必然是严守一丝一念，从而达到正信正悟，升华自己的。很多时候，如果一颗执着心当它跳出来的一瞬间没有抓住，而让它溜掉，事后就事论事找到的一堆心都不是当时情景下跳出来的那颗心了。还有些人心模糊或者不确定，就需要我们以法为标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悟了。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被触及的有时是人心，有时是观念。人心是观念造成的，我们在去掉种种人心和观念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强化向内找的机制。这个机制运作的越快，各种人心和观念曝光的机会就越多，升华起来也就越快，修炼的殊胜体验就会越多。
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冲出内心最大误区》。我和大儿子住一个村子，但各过各的，头两年相处的还可以。两年后，大儿媳妇扔下不到3岁的孩子往外乱跑，一时间满村风言风语。我家是40同堂，我的婆婆爱憎孙子，每天把孩子把在手里不放，从不主动把孩子送回妈妈的身边。大儿媳妇更有理由往外跑了，每当儿媳妇回来，小两口就干仗。我和丈夫劝婆婆把孩子送回去吧，用孩子恋住妈妈可能会好一些。婆婆不听劝，一直把着孩子不放。就这样，我和丈夫在中间为难，哪头也说不了。小两口就干仗，我的婆婆也参战，我只能在中间劝说几句。就这几句淡淡的劝说，每次都招来大儿媳妇的骂。每次都提醒我要守住心性，不能和他一样。过后静下心来找自己，虽然觉得我对他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但是也能找出一些执着的思想并清除掉。有一天碰到一熟人对我说，你那儿媳妇儿犯桃花运，她嫁给谁都没好，也过不长，只有你大儿子有耐性才能过长远。我问他，你听谁说的？他说，我和你儿媳妇儿去算卦去了，是那个算卦的人说的。后来大儿媳妇真的不怎么往外跑了，干仗的也少了，但是不管在哪儿看见我还是张口就骂。我一直用法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心里没有恨，但还是有点怨气。这个怨气埋藏得很深，一直没找到。我想这件事情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心想大儿媳妇儿在2年前我就给她做3退了，也许我们在哪一世中有过恶缘，对她的伤害很大，所以这一切都是冲着我来的，为了还掉这笔业债。我按师父的要求严格的要求自己，不管她走到哪里骂得多难听，我都不吱声，不还口，不问。可是都过去2-3年了，她还是老样子，埋藏在心里的那个怨气也越来越大，不想和他见面，也不想和他处事，认为他说翻脸就翻脸。由于自己没能站在法的基点上去找自己的不足，被旧势力钻空子，慢慢的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的假象，向内找也没找到什么，加长时间发正念也清除不掉。家里未修炼的人很着急，看我一天天严重，让我上医院，一查说是妇科病，还很严重，还说了一些可怕的话。可我心里明白是自己心性出了问题，医生说先用药试一试能不能减轻，然后再说。就这样拿了几百元钱的药回来了。我想自己是不是就这么高的德性了，修不上去了吧，身边也没有同修交流，只好用药了。用药虽然渐强了，在心里一直不甘心就这样掉下来。有一次不情愿地上完药就想躺下，
这时鼻子里、嗓子里，甚至大脑里都是药味儿，呛得我上不来气。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到我的脑海里。师父说，因为我们往正路上带你，在世间法的修炼过程当中，一直在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净化身体，直到被高能量物质完全转化，你还自己往身上整那些黑东西，你怎么修炼呢？那是业力呀，根本就不能修炼了。转法轮，师父的法敲醒了我。是呀，我的身体是师父都给净化了，从上到下是通透的，这样的身体怎么会有病呢？这不是假象吗？我上什么药啊？我到市里找同修交流，交流了我不明白的事，虽然认识到自己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但也没找到根儿上。回来后多学法，多练功，发正念。一次打坐，脑子里一直在想，到底错在哪儿了？一找又找到大儿媳妇这儿，自己心性上的误区就在她身上，躲她，不想见她，因为怕她骂，听见她骂心里难受，没有做到坦然放下，没做到忍，没做到舍。自己有时想一想，有恨她的心吗？还真的没有，但是总有那么一点怨气，就是这个怨气在作怪。既然连根都没有了，那个怨气还要他干什么？从今以后，对他的骂和白眼，不怨不气不躲避，坦然面对，笑呵呵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是修大法的人，对照法理去做，多么轻松愉快，是自己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想到这儿，身体就刷的一下，从头到脚全都轻松了，小肚子疼和腰疼一下就消下去了。打坐快一个小时了，往往这时腿会酸麻，不能动了，也很疼。就在我把事情都想通的那一瞬间，腿和脚麻疼的状态没有了。师父又给我净化身体了，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真是心明体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大陆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不要悲伤。大概在六七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神奇的经历。当时我很想给一个很有缘分的同事，原单位的支部书记讲大法真相，于是在家里寻摸着带点什么辅助资料去，好帮助他明白真相，从而得到救度。恰在这时，眼前看见一条一厘米宽的红线指引我去寻找翻页，红线指导我翻到明慧周刊刊登的前苏联解体的那篇文章时就消失不见了。我心里很高兴，悟到师父知道这篇文章能对症下药，特意指引我拿去给那个同事看，果然很顺利。那个同事看了文章后，思想里的症结一下就解开了，很快就明白真相，三退了。我家老头子和儿子媳妇都受党文化毒害很深，这么多年来对大法都持抵触态度，不支持我修炼。每次我一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总是凶狠狠地把我骂一通就走了。护身符、神运光盘等资料更是一律拒绝，因为不理解我修炼大法和做救人的事，自己的儿子十年都不肯喊我一声妈妈了。儿子甚至给我发过一个短信，他不欢迎任何人干扰到他家的生活，如果我再继续，要考虑母子关系都难以维持。十多年来，很多时候我承受不住这种磨难的压力时，只有跑到公园去痛哭一场，因为不想让人看到，不能给大法抹黑，所以往往是在清晨时选公园僻静无人的地方，独自一人抱头痛哭，很多次还要靠大声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来缓解这种磨难压力。记得有一次发泄完后回家继续学法，师父给我写了一句话， 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不要悲伤。自从那次师父点化以后，我就像凭空增添了许多勇气和力量，真正的去掉了那个情，人变得坚强起来了。一个70多岁的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弱小的老太婆，在10多年的残酷镇压中，这种坚定不放弃的修炼选择，也许无形中也影响了他们。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江泽民集团的不断崩溃，儿子和媳妇们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我的妹妹2013年4月讲法轮功真相时，第三次被非法抓捕，被缺席判刑3年。一年以来，妹妹没有背叛师父和大法，她被迫害很严重，一年来只准吃清水白菜，不能买其他吃的东西，导致骨瘦如柴，并且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解不出大便等综合病的症状。我忍无可忍，用真名真实身份，以一个77岁老太婆的名义，给检察院、法院和女子监狱分别写了一封真相信，要求放妹妹回家。虽然妹妹现在还没回到家，但其家人终于可以接到她从监狱里打出来的电话了。妹妹说，环境突然宽松了许多。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和邪恶被清理的所剩越来越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宽松，各种项目越来越成熟了。由于这几年参与协调，渐渐地使我滋长了干事心，所做的正法事也感觉没有那种神圣感了，渐渐地正视自我、坚持自我的心、不让人说的心和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等等人心都冒上来了，学法跟不上了。又加上同修们在这几年做事过程中对我产生出依赖心，渐渐的我越来越学法不入心和没时间学法了，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忙着干事，来人不断，身体也出现了干扰，打坐时腿往下滑、腿疼等等不正确状态。我猛然惊醒，我这是干什么呢？是修炼人吗？我在干扰同修走出自己的路，多危险呢，自己修不好还影响别人。我开始清醒地认识自己，踏踏实实地向内找，放下自我，静心学法，扎扎实实地在做好3件事上下功夫，全面放手，让同修走自己正实法的路。其实现在同修都能看到明慧，资料点遍地开花，技术资料同修们自己就协调了，不需要开始时的那种太具体协调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我的修炼状态越来越好，每天坚持3:50练功，然后发正念，学法后做救度众生的具体事。选自文章《今生今世我就是助师正法来的》。有一些同修受迫害严重，有的已经在邪恶的黑窝里煎熬了10个春秋，他们学不到法，听不见真相，练不全功，很困难，很艰难。他们被绑架的初期，我们齐心帮助发正念，大家都很用心，所以同修才坚持到今天。随着时间的延长，加上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在修炼和不断的排除干扰中，渐渐的我发现大家给同修发正念有点松了。可是被迫害的同修一天不脱离黑窝，就需要我们整体的帮助和配合，所以我建议大家再一次重视给黑窝中被迫害的同修发正念加持，直到他们回来，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对他们的迫害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迫害。选自文章《给被迫害同修发正念要坚持》。2010年秋季的一天，我们在同修丙家学法，学完法要走时，同修甲与同修丙去看电脑，我边装书边问同修甲：“姐，大信箱改密码了，你知道密码吗？”他背对着我，连头都没回，说：“那不是谁都能知道的。” 那态度，那语气，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赶忙掩饰走了，也不知道怎么走出的那个屋，边走边流泪，就觉得他的意思是你修得不好，不够层次，不能告诉你，你不配知道。还想以前大信箱密码还是我告诉你的，你还告诉我把住电脑，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如有同修被绑架了，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集体发正念营救。再说我俩相处这么多年，你不告诉我也别那个语气呀，而且连头都不回，婉转地说也行，太没面子，太瞧不起人了，用了我眉开眼笑，现在竟这么对待我，人心都出来了。到了家，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伤心委屈的不行，但是想起自己是修炼人，得向内找，学法吧。我冷静下来了，回想起自认识同修甲以来，觉得他法学得好，法理清，悟性高，表达能力强，我一直很敬佩他。在我的心目中，他说话简直就是圣旨，哪件事悟不好就找他交流，哪个同修遇事悟不好的也推荐去找他，这不是崇拜心吗？依赖心吗？他与别的同修有不快，或者有哪位同修背后议论他，我都替他辩解，极力维护他，这不都是情吗？这不是分别心吗？这一招我自己吃惊非小，跟人走了，我这不是偏离了法了吗？今天的事不是同修不好，是师父慈悲，看我很危险了，是师父让我警惕，让我赶快修回来。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从现在起弟子要静心学法，以法为师，遇事用法来衡量，多发正念，赶快清除这些不好的东西，在法中实修，尽快提高。选自文章《在矛盾中修自己，在法中升华》。一天，楼下住户突然把居委会的人一起叫来找我，说他们家卫生间漏水严重，并找来了修理工，修理费1500元。虽说他出大半，但我心里并不平衡，认为漏水是房屋结构问题，不是我人为的。同时，过去我楼上邻居漏水也是我花钱修的，给楼上说好话才同意修的，修理怎么能找我出钱呢？我不同意。一天在学法小组上，有一同修也谈到卫生间漏水问题，他请来修理工，叫修理工用最好的材料，绝不能把水漏到楼下，给别人带来麻烦。当时我心里一惊，心想都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他能处处想到别人？我们重读师父的讲法，你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你就是常人，你要比他来得更欢，你还不如他那个常人了。选自转法轮。学到这儿，我就和老伴商量，卫生间我们找人修，费用全部我们出。决定后，我们就把楼下邻居找上来，说明情况后，他非常高兴，并不断地说谢谢。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你不用谢我，要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在讲真相中，便给他做了三退。既然答应修理，那就要说话算话。为此，就抓紧时间托人找修理工，并准备好1000元买材料。可是修理工来后，看了一下说，不用修，你把这个水源去掉就好了。师父讲，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转法轮。就这样一分钱没用，好了，师父用这种方法给我去这利益之心与私心。选自文章《转变人的观念，用正念看问题》。
凡间深处，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